一篇由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撰写的报道称，习近平在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遭到中共元老的斥责，这个是习近平不能够出席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区的一次聚会中达成了共识，认为不可以任由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持续这样下去，否则的话将会危及中共的统治，并派曾庆红到北戴河严厉批评习近平的施政方针。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出现上述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不高。不过本文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对这个报道做出某种事实判断，而在于探讨某种传播的现象。稍为有记性的读者不妨回忆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当时网络舆论上最为热门的中国政治话题之一就是所谓习夏理想。散播消息者言之凿凿，说习近平将为中共二十大失去权力，李克强会取而代之。那阵时的传言中亦都有不少是涉及到中共的所谓元老的，有消息称105岁的宋平出面强力阻击了习近平。这些讲法的可信性如何呢？答案早就揭晓了。当然我无意苛求新闻记者和社交媒体传播者在报道中共高层政情的时候一定要给予事实确凿的消息。为什么难以苛求呢？原因很简单，中共政治一贯都是黑箱作业，高层政治更加是黑幕重重，外界难以得到确实的消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后来被证明为不确实的消息，其实是中共黑箱政治送给这个世界的信息苦果来的。最近无国界记者组织举办了捍卫中国民众知情权的研讨会，就是针对这个黑箱和这类苦果。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国民众和世界舆论都没有办法去知道关于中国的一些基本信息，特别是那些执掌公共权力决定民众命运的高层政治人物的相关信息，仅此一点，亦都就显示出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荒谬的了。其实中共政治不单只具有信息封锁的特点，它还具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巨大能力。以洗脑为目的的中共宣传所散播的信息很多都是虚假，真相被扭曲，历史被篡改。以刚刚过去三年新冠大疫情为例，中国究竟因为疫情死了多少人呢？中国的抗疫举措是怎样展开的呢？这些措施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呢？中国政府不单止没有公布真相的实质数据，反而还编造了一系列虚假数据来蒙蔽民众和世界。对于老百姓的事情他都这样做了，涉及到高层政治那就可想而知了。散播虚假信息与造谣相去不远。我对中共的政治传播的研究发现，中共本身就是一家巨大的谣言机器，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纯，这个是中共1940年代的谣言杰作之一。造谣说天安门抗议者在1989年6月3号暴动并杀害中共军队官兵，这个是中共为制造六四屠杀而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共以谣言来对付他认定的敌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同样道理，如果中共在关于他的高层政治信息传播中亦都故意造谣，那恐怕亦都不是不可能的吧。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前述传播关于中共高层政治传言的人都是帮助造谣的中共喉舌。事情远远未有那么简单的，中共善于藉口传声，这个在历史上亦都是有很多实例。没有中共内部的消息人士，外界连关于中共高层政治的谣言都没有办法得知，于是乎中共从自己的政治黑箱中反而获得一种信息优势。只要他露一丝信息出来，外界都如获至宝，加上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都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些信息是真是假，中共就可能因此获得某种舆论的主导权。尤其是当传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大体类似的情节，而且是在这些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是虚假之后依然改头换面地传出来，这个就更加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了。客观上关于高层权力和治国路向之争，元老批评习近平 習近平要被趕落台，這類的內部消息對中共至少有兩大好處。第一，有助轉移外界對關乎民眾生存的重大事務的關注，特別是在災害發生、官府爆出醜聞、社會經濟政策失敗等的背景之下，這幾年來拿過歌星藝人做祭品來到轉移輿論焦點的做法屢屢發生，這個大體只是對國內輿論有效，國際輿論誰知道呢？誰在乎這些只會賺錢的中國歌星和藝人呢？還是高層權力鬥爭這個戲碼捉到人的眼球？再說關於這類戲碼的訊息，一旦出口轉內銷，那就更加有價值了。中國自古以來有喜歡談論到宮廷秘密的傳統的，本來並沒有任何參與這類事情的可能的小民亦都去大講一番，似乎就有了參與朝廷內幕的消息，應該是很能夠提升幸福感的。第二，有助增加大眾對於中共政權的希望。不難發現相關傳言中有一個貫之的調子，就是總能夠在中共高層找到什麼人物被視為去解決當今中國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這些人物實際上的政治傾向根本就不在考慮之列。於是李克強、宋平、曾慶紅以至薄熙來、劉亞洲都能夠被賦予挽救國家挽救黨的神威。說來說去，過去是四人幫作惡，如今就是習近平混蛋，而解決問題還是要靠中共這個黨。既然大眾對高層某些人抱有希望，來自社會層面對目前當政者的壓力亦就相應減輕，不需要自己去反抗了。人家宋平、曾慶紅已經看到問題並在努力發力了，我們黨從來都是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的嘛。嘿，等你知道實際結果不是李克強替代了習近平，而是習近平踢走李克強，黃瓜菜早就涼了。那好了，一年之後消息人士告訴你現在還有個真克強，如此循環並回覆黨的江山萬萬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吳國剛為美國之音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各視江色中共高層政治黑箱正反漢。